三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但那受过困苦的就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苏文帝和那苏帝见于好事，过后却使这严寒路约旦河外万家的一地得的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住在平地的一子花笑容，你使这国民感到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额和肩头的下必欺压他们人的恨，你都已折断，好像在你见的日子下，战士在万沙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混在月雪中衣服都已作为可烧的帐篷。今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已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特质、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齐全，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从今直到永远，万千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我叫我们神再次为主更多，在感谢主，我们这次机会再回到台中，特别这次回来的时候是刚好台湾经过了一次很大很严重的震灾，我们相信这一次回到这里一定有。我们这一次在主面前有一个希望，就是我们希望能用36天的时间，从中立出发，我们希望能环绕在各地，能把主的话和别人跟和大家一同分享。不过我们只分享一个题目，那就是基督啊，特或者丰富。我们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祝福是没有办法能够形容。因为我们所得到的福气乃是属灵的福气，而且是天上各样的福气，而且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那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基督那特别的丰富？从旧约里面，全本圣经里面来找到一个说明。我们知道，原来神给亚伯拉罕一个祝福。神又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他应许把一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那这块地就是圣经中的迦南地，迦南地就称作流奶与蜜。那对于以色列来讲，他的完全属地，的确确也是在地球上已经找到了一块地。但是呢，因为亚伯拉罕有两般子孙，一般的子孙呢，像天上沙海天上的星那么多，那是基督子孙。还有呢，像地上的海海的沙那么多，是指说以色列人。所以神祝福对以色列来讲是属地，对基督徒来说是属天。那既然他把那流奶与蜜之地给了以色列人，那么那一块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更多的那块地，那块地。实在不来不能基督，所以在基督里一切特殊的丰富圣灵用这块地来形容。所以我们记得中东的那块地不过是意思，不过是解释，不过是告诉我们天上的那块地，或者说神所给基督徒那个属天的祝福是这样的一回事。所以我们在中立的时候，我们就用了3次的时间一同我们来开个头， 那第一个晚上我们就说到亚伯拉罕就是那个祝福对于以色列来讲完全属地，就是基督徒来讲完全属地。然后第二个晚上和第三个晚上我们一同来看有迦南地的特点，为什么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么我们知道说神他预备好了，他所预备的那一刻应许美地不只是经过他精心设计，而这个应许美地有许多的讯息要传递给我们。所以今天这一次呢，我们到了台中。那么台中呢，我们刚好就是从这次在台中我们所要涵盖范围刚好是整个嘉义地，整个嘉南地的北边。我们知道嘉南地的北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湖叫做嘉义地。那围绕着嘉义地湖的四周围就是圣经的嘉义地，然后再往北走呢，就到了黑门山。所以我们这一次一共有六场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嘉义地，还有呢，我们来看黑门山。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从迦南地的这一部分，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啊彻头彻尾的丰富。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一共有六场的时间。大家呢都知道，今天是晚上，然后明天呢，我们晓得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有一场，然后呢，主日还有一场。大家知道说我们本来都在一个比较熟悉的地方聚会，那就在靠近火车站的地方，结果最近因为地震的缘故，把它变成为就是说不再去了。那么相信意义非常美丽，那么也靠主恩典，也就是因神的爱心，让我们机会在这里继续的有这样的聚会。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感谢，我们也感谢主，借着地神的爱心叫这一切都成为可能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从迦南地开始。我们在冬季的时候也提到迦南地，不过我们稍微提到一点，因为我们提到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从迦南的特点，我们发现为什么迦南地可以说是整个以色列可以说是最优美的地方，最优美，最可以说风景最美的地方。那么不止如此，而且我们知道说那所代表一切有更丰盛的生命。那么这个意义就在哪里呢？那和这个迦南地的特点有非常大的关系。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几段的圣经。民数记，民数记第34章，第11节，34章第11节。这夜要从士班下到东西亚树东边的利比亚，又要达到基士列湖的东边。那这里呢有一个名词，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不是很熟悉的，就是旧约里的名词。这里说基尼列，然后我们再来看约书亚，约书亚第12章，第3节，于约旦河东边的阿拉巴，直到基尼列海。那刚才我们是读到基尼列湖，这里说到基尼列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同样约书亚记第十二章，第13章27节，翻过来，13章27节，我们也 的心，并古中的伯雅兰、伯尼拉、苏格、扎根，就是西施本王、西红柏中的余地，以及约旦河与靠近约旦河的地，直到基尼列海的西边，都在约旦河中。那么这里又提到基尼列海，我们知道民数记说是基尼列湖，那么约书亚记说是基尼列海。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在旧约里面提到加利海的时候，它是有另外一个名字，那那个名字呢就是基尼列。旧约还提到加利，只有到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到处，几乎四福音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耶稣他就在加利利海四周围工作。所以你读四福音的时候，你很容易读到加利利海，读到基利亚海。但是呢，你读旧约的时候，除了以赛亚书第九章让你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之外，那么我们记得讲到加利利湖的时候，那圣经呢是用基尼列湖或者基尼列海来形容它。那么基尼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呢就是起的意思。那圣经里面起都是弦乐，都是丝弦乐器，它不是比如说钢琴或者其他的这个器，它乐器呢都是丝弦乐器。所以呢整个，所以这个字基尼列这个字就是起的意思。那原因我们知道，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加利利海去看一看的话，整个加利利海如果你从太空往下看的话，它的湖的形状呢就是起的形状。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发给大家讲义的第一章，如果你看这个第一章，我怕大家看这个讲义的时候，这个湖啊这样直过来看，这样就对。因为呢直过来看，你发现北边呢这个往上面呢才是北边，所以我们知道说黑云山呢就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就是天气好的时候你能看见黑云山的是被雪盖的。那么大家你看看，你如果把这个湖拿来看看，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就是一个奇的形状。所以呢这个就是基尼列湖，在旧约呢有这样的称它叫基尼列。所以我看到大家有印象的时候，加利利所以是加利利，因为它是围绕这个湖。不过这个湖呢，你如果读旧约的话不太有名的，读旧约你肯定不知道是加利利，因为它是另外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是告诉我们整个加利利湖的形状。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呢，在旧约几乎是很少人，我们若读旧约，我们很少读到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是被藐视。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多半的时间在耶路撒冷，他们很少到加利利，因为加利利是外邦人的加利利，而加利利呢是完全被藐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当旧约讲到先知的工作，讲到这些君王的工作，你发现他们多半都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在撒玛利亚。你会发现说，就是在旧约里面几乎很少很少提到加利利。但是呢到新约到四福音的时候，你几乎到处都会看见加利利这几个字。那么你看见耶稣就在海边行走，然后看见他怎样的呼召门徒，你也看见他怎样在海边教训，在海边这个教训门徒，教训众人。我们也记得他怎样在海边把船撑开，然后坐在船上教训众人。所以，如果我们读四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加利利。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提到加利利海的有三个人，一个人是马可，还有一个是路加，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 马可提到的和马太呢差不多，所以马太和马可呢，他提到加利海，他们都说加利海。我们好不好把它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耶稣在加利海边行走，我看很清楚的，还有十五章，十五章，十五章二十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所以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耶稣行踪常常住在加利利的海边，所以在马可的眼中呢，他是个海。我们再看马可第一章，马可第一章，马可第一章的第十六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那这是马可的记载，我不要忘记马可福音是所有的福音里头。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三节，第二章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那这一次马可没有说是加利利，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加利利海，因为在马可的心中只有一个，那个海呢就是加利利。所以这是马可和马太怎么看这两个海，所以圣经就称它做加利海。那么这个呢是马可和马太眼中的加利海。那么对于路加来说呢，它有另外一个，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呢。他不做海，路加是唯一的圣经中希腊的神用他写圣经，马可例外，其他都例外。那因为路加呢，他是一个希利尼的犹太人，他跟保罗一样，他曾经到过世界各地，所以他看过很多很多的海。因为这个原因，当他把这个路加给介绍给希腊人的时候，那么他这里说他就是湖，那这里不是讲到湖，而且说的是格尼撒勒湖。那为什么说是格尼撒勒湖呢？因为在是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你发现它有一个横贯的海岸线，是整个加利利最富裕，或者说那里土壤是最肥沃的。那内区呢叫做格里沙勒区，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个到底在什么地方，格里沙勒区。所以格里沙勒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小城，那么另外一个城叫做摩达拉，我们叫摩达拉的玛利亚就是摩达拉来的，摩达拉这个地名在往西。那么格里沙勒呢，这边另外一个地名，从格里沙勒一直到摩达拉那一段，可以说那一段海岸线，那一段的土壤，那一段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沿岸沿海沿直到加利利海沿岸，可以说是最富庶的一块地方。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在路加提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他特别说的是格尼撒勒湖，所以这点告诉我们都记得。它的重点是放在加利利怎样是最肥沃，加利利怎样是带进丰收，加利利怎样在彰显生命的丰富，不止生命而是更丰盛的。所以这个是路加他从医生的角度， 是否要把加利利海的森林把它建立出来。所以它不光是意义，不光是组成加利利海，它和就是生命的丰盛，它和生命的丰富有关系。所以这里呢，就特别当他借着路加解路加福音，他就把重点呢就放在这里。所以看到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很细。我们比方说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呢，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二节。第八章二十二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住到湖上面去。那这一次的路加不讲说湖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指的哥尼撒的湖，但他没有说到海那边去，是马可眼中是海，路加的眼中是湖，所以说我们可以住到湖上面去，他们就开了。因为我们要记得路加呢是试过要把这个耶稣介绍给希腊人，介绍给当时的希腊人。那么希腊人呢，他们国际观、国际视野呢比犹太人要广得多，所以为什么要把福音送给他们？你看路加很小心，他的用的词找得很准确。当然，我们的事实上呢，严格的说来，加利利海事实上是加利利。一点都不大，和地中海相比，实在是完全不同，就是。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希伯来的眼光中，他们就称加利利海为死海，对吧？他们不称作湖。但是路加呢，我们知道，他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么这个现在就是马可和马路，马可和马太福音的两个。然后呢，是路加给你们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约翰，我们看约翰第六章，约翰第六章，约翰第六章，第六章第一节，我读给你听听。这去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提比利亚海。那我们记得这里呢，约翰用的叫提比利亚海。那么大家记得二十一章，我们主在提比利亚海边这里的说：“你爱我，这更多更深；你爱我，这就更深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西利亚海跟与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加利利海，不过呢，约翰喜欢叫它西利亚海，原因在哪里呢？你只要从第六章末了就很清楚了。第六章末了二十二章，在末了其实这个二十二节就清楚了。第二日站在马尼拉那边渡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艘船，又知道耶稣没有从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一只小船从西比利亚来，靠近不邂逅分明给人吃的地方。那么这里特别讲到西比利亚，特别讲到西比利亚。那么西比利亚是怎么回事呢？西比利亚实在说来，是整个加利利湖西南方有一个城。这个城呢，实在说来是现代的都市，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城。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在地中海，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大概有240个乡镇。如果记不错，这个240个乡镇多半都在西岸，都不在东海，都在西岸，都在西边这里。所以犹太人他们所占据的区域呢，如果你把整个的加利利海上就是中的话，那么它应该从六点一直到12个，他们占的是240个村庄呢，大概就是这么占的。但是你要记得， 环绕着整个的一个这个加利利海，唯一一个可以说是城市，继续说是大很大的城市，就像耶路撒冷一样，是大城。这个城呢，那么唯一的一个城市就是基利城。所以严格说来，比起基利亚，其他都是小的村庄。主耶稣呢和这个保罗的行动，保罗工作的重点都是大城市，但主耶稣工作的重点呢都是小村庄。他愿意走遍240个村庄，但是呢，我们肯定他从来没有去过基利亚，因为基利亚是个十足的外邦，是个罗马城。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城市西律马还建起来，那他为了讨好当时的罗马皇帝，他就在那个附近呢，就特别因为那个附近有工钱，所以他就就把这个基利亚城就把它建起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基利亚城呢，可以说呢，是在整个加利利海最重要的一个，它是唯一算得上城的，其他算的。万的都市，其他不过是村庄都市。所以呢，讲到西律讲到加利利海的时候，那么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这个海就是西律海。所以我们知道，这加利利海有两个形容，如果就说它就说它的农产的丰收来说，它被称作格林沙的湖；但是就说当时最大的一座城，那么就是西律。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约翰特别是讲到基督。所以我想，如果把这些都记住呢，那对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帮助。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加利利海。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一步来看，到底从加利利海。圣经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到底加利利海既然是迦南地的一部分，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让我们能明白到底基督那特别的丰富是怎么回事。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用图片、用图画来让地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基督特别的丰富太抽象，好像摸不着。但是圣经呢，就用这个迦南的地。来给我们做，那尤其现在我们被带到加利利海，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在那里是怎么工作？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的很清楚，这个加利利海一直是被罗马属于，所以可以说是犹太人的熟悉很稀少。犹太说白了集中在别的地方，但是呢，就是加利利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加利利呢被称作万邦的加利，而且被藐视。那么有一个原因非常的，有一个原因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有一个特点，它就有一条路叫沿海道。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下来第九章，我们再看一下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重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全是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所以你看，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所在的就是加利利的范围，所以这块地是被藐视的，被看不起。那我们说为什么被看不起？等一下我们清楚。末后这是个沿海的道路，所以可见呢，神呢做了工作。这个工作叫被藐视的加利利地要变成荣耀，要有荣耀。那么原因是怎么回事呢？在这我们就很清楚。幕后呢，需要从这沿海路约旦河的话，灌入加利利地得荣耀。所以你看，讲到加利利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外邦的加利利。为什么讲外邦的加利利呢？就是说外邦人住在哪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它有一条路叫做沿海路，你看见吗？这里头确实叫沿海路。这个沿海路呢，原来呢是一条很重要的大道。这个大道呢是非常有关键性，是可以说是交通的枢纽。 原因我们知道是以色列呢，它的跨这个欧洲、跨非洲，还有呢，欧洲、非洲还有亚洲，可以说是三大洲。那现在如果有人要埃及去怎么去？那么我们这有一条路，就是一直沿着地中海，从埃及一直北上。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当初啊，去埃及的时候不让他走这条路，去这条路是最容易，一下就到了家。我们的非利士人呢，最早就是在埃及，然后埃及进到迦南，和以色列军是一模一样，他的起源跟终点都相同，但是呢，他从中间过了很多地方。以色列人经过两道河，但是呢，非利士人却走捷径，他长驱直入，沿着沿海的道路。所以很自然，因为是沿海有平原的，所以本来就是有一条路，但是后来呢，却成为一个大道，大道这个大道就是国际大道。这一条路就凭着这条路呢，埃及呢就可以一直，就是可以一直往前走。那么到了什么地方呢？那么到了大概经过南色勒的附近。到了南色勒附近以后呢，就到了通过加利利，那么尤其呢是通过加百利，所以加百利没有多附近没有多远，就是那个沿海路。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他在加利利，他工作的重点或者工作的中心就是在加百利。加百利不是他的故乡，但可以说第二个故乡。他的故园借来的故园就是彼得的故园。所以他以那里做中心，大概在那工作了十八个月，最少十八个月到了。那么我们要记得，就在加百农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大道通过。这个大道呢，就是沿海的大道。然后从那里再往北走，然后呢就慢慢就是走，然后就一直往前走，那么大概就是走到这个大保罗往大马的路上那条。那么一直到大马士革，那从大马士革呢？好了，一面可以到欧洲去，那么从另一面可以到伊拉克，可以到波斯，可以到中东。所以这条路呢，可以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国际大道。所以加百农呢，可以说是一个前哨站，这给大家举例，因为这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非常的北边。那现在为什么这加利利已经成为外邦的一家地区了？就是因为这个从亚从非洲掉到亚洲，掉到欧洲去，你看见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的繁忙。那么这个就是个沿海路。但是呢，如果你注意这个地加利利海的东岸，又有另外一条路。那条路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的大道，King's Highway。那么这个 King's Highway 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有这个四王和蒙宣战的时候，你记得有一些王根本是从法利人来的，他们怎么到以色列？他们怎么去和这个所罗马和摩纳王他们在征战？他们所走那条路呢，就是我们。而我们大道呢，可以说就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它西边呢是和世界连起来，东边也是和世界连起来。那我们大道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苏里阿拉伯开始，从阿拉伯矿业开始。所以然后呢，一直北上，然后呢就经过了以东地，就是以东地就是约伯他们当时所在的。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摩亚地。摩亚地大概就是施大卫的曾祖母路德在的那地方。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基列山。基列山大概记得就是约雅要开始工作的地方。然后再往北走，就到了巴山。你记不记得耶稣被施加的时候，上面有马车的公牛？那么，而今所谓巴山，就是今天的可兰高地。然后呢，你从那里。再往北走，就是再往那里走，然后就到大马士革。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条路，一个是从这边，一个从这边。最后的中东汇合在哪里呢？汇合在大马士革。那么加利利呢，可以说是夹在这两个大道的中间。 因为是这个大道呢，叫是这个大道就叫亚洲、非洲、欧洲完全联系，是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大家记得吗？所以以色列人如果在他们本土里，如果他在耶路撒冷，因为在山地，你看不见多少外邦人。你如果在波斯尼亚，你如果在撒哈拉，我稍微给你一些概念。整个的以色列好像我们的五个指头，那么假定这个地中，那么这个指头呢，这个指头就代表沿海的平原，就这样一沿海平原，那就是这一些所在的平原。然后呢是中央山脉，这个中央山脉里面就包括上加利利、下加利利，包括是拿撒勒等等，再下来然后撒哈利亚，然后呢耶路撒冷，然后西布伦，然后南地，这个是圣经里面他们提到的这个。然后来的是约旦河，然后来是约旦河外的山脉，然后就是沙漠。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所有重要的城市耶路撒冷啊，那这些他们是你知道耶路撒冷圣殿在哪？那么这帮人最近先去祭，那么他们认为连别人所以他们和外邦是毫不相关的。那么尤其呢，我们的耶路撒冷是被整个这个犹太创立包围，所以周围你看不见人，你看不见外邦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如果在以色列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你常常看到外邦人，你常常这个常常世界大人人来人往的话，那就是加利利。因为加利利呢，可以说一天到晚，你可以看见欧洲人，可以看见亚洲人，可以看见非洲人从他们的境内经过，啊，有的从这边经过，有的从这边经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假如变成外邦人加利利。那么尤其大家记得，等到以色列被巴比伦并吞的时候。那巴比伦的军队从哪里派过来？巴比伦的军队一定就是沿着这个沿海的大道，从那一直到埃及，然后一直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这条路呢，可以说给以色列人带来很痛苦的回忆，因为你知道，等到以色列国被巴比伦并吞的时候，那么他们能够听见这敌人的铁蹄声，就是从他们的花园旁边经过。所以整个加利利，你不要忘了，就是从这个大道经过。那么当他们大道经过的时候，那么所有以色列人都能看见他们征服者的脸，他们看得很清楚那些征服者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在整个以色列国里面，最爱国的一帮人乃是加利利人，因为只有他们看见过敌人的脸。只有他们看见过他们怎样的经验，那个血迹的人从他们身上经过，那个亡国的痛苦感觉最深最深的是加利利。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发现，这个加利利的周围呢，可以说就变成了后来就变成一种呢，可以说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反抗罗马的很重要的根基。那么那个就是主耶稣和门徒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在加利利周围那个气氛是非常低的，就是政治局面来的非常低的，那原因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经过多少年亡国，你想想起头以色列是亡在巴比伦上，所以没有那么以后呢，没有你看不见巴比伦了，结果你看见希腊的军队有了，等到希腊军队走了，然后罗马的军队走了，那么这些人来的时候都是经过这个大道，那么还有就是王的大道，你看这是王的大道，王的大道也是一样，你看他们如果从那边侵略过来的话，他们不能走这条路，所以走这条路。所以你往西边看，你能看见侵略者；你往东边看，也能看见侵略者。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讲，他们认为他们所流的血是最正统的血。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把外邦当作狗，当作猪一样，他们看不起他们，因为看不起他们，他们也看不起他们自己那块地，他们看不起拿撒勒米，也看不起西布伦那块地，所以呢，圣灵称他做外邦人的家。 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有印象，能够很深刻这个感谢。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严格说来啊，我们这里在台中所讲的六堂所包括的范围，那一块地呢，其实可以说是整个家庭聚会的一块。那么这一块地呢，特别是什么形容呢？特别是歌中之歌形容。你如果仔细去读歌中之歌，歌中之歌只有两个场景，一个是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就是以外的景色。那么你都知道，作为歌中之歌呢，我们现在暂时不讲它属于，我们如果就读歌中之歌就是本身来说，我们要占有三个原因。那一个呢，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就是王，那么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呢是苏拉密，还有一个呢是民族，那就是这个牧，这就是这个苏拉密的他的两位，那么是牧两位。所以普通读这个读这个读这个歌颂诗歌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在那里研究，就是说。到底呢，所罗门王和牧两人，还有苏拉密，那么他们怎么构成这个故事？那么尤其许多人要知道说，到底哪一部分是他们订婚，哪一部分是结婚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呢，圣经或者这样说，圣经所有在我们中的应用都根据它的这个本文，而且本文和历史和背景发生关系。所以呢，在雅各书背后是另一个背景。如果我们把背景不对的话，那么雅各书就没有难度，或者很多人发觉雅各书最有难度。所以大家来说，从一般的圣经人，他们就觉得，那么在这个歌颂诗歌里面有三个人，那每个人一看，实际上就有两个。不过当初你如果给你印象好像是三个人，你会觉得王和两人好像是不同的。所以他们有个人就在那里追踪说，大概整个歌颂诗歌背后的故事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呢，王所罗门王呢在北方，在迦南地的北方呢有一个葡萄园地方，然后有一天呢，他到那里的时候，结果他遇见了苏拉密，那么他呢，他被苏拉密的魅力完全吸引，在这个时候苏拉密里面已经有了两个人，那就是那个牧人。但是所罗门王呢，他就想尽各样的办法，希望能够吸引苏拉密的心，所以最后呢，终于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但虽然如此呢，我们知道苏拉密的心完完全全在两人的身上，所以后来故事就慢慢，最后他实在他不能在宫中再待住，他可以说抗拒所有所罗门的诱惑。那最后呢，就回到了两人身边，所以圣经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哎，像一样的现象。那么就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说，这个是雅各的大概的背景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把圣经歌颂诗歌里有一些的地方啊，你觉得就没有难处，否则你读起来的你就非常的难处。因为有人认为，甚至有人认为说，这个歌颂诗歌不过是把所有的情歌加在一起的事。但如果你把背景弄清楚的话，那么在应用上我们就有了很大很大的困难，有很大的困难。不过像刚才我所说的，有发现一个很大的难度，这个难度在什么地方呢？难度就是说，如果要按他那样讲法的话，那就所罗门就变成坏人。但是故事里面，所罗门变成坏人，他变成是引诱苏拉密的，所以正面的故事呢，反而变成是苏拉密与和那个两人之间的故事。所以虽然呢，很多圣经学者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背景，那么试过呢要抵制这个，要抵制什么？要抵制这个歌颂诗歌。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我们不需要走这么远，不需要到这么远，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不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原来这个歌颂诗歌背后是有一个背景故事， 不过那个背景故事是真正的背景，那个故事的确确发生在历史上。所以我们知道的这里的所罗门和这里的以色列事实上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啊就是我们的历史。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文章，一开始说哦，愿他用口与我心嘴，因为这是整个旧约的愿望，整个旧约的愿望就是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能够来，用他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刻下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是那句话的意思。所以你等一等，你就发现说，王带我到我这个就是这个我王带我。我们就是苏拉米就坐在王的宴席，然后拿着香膏就发出香气来。那事实上，那不是我们说那就是玛利亚的故事。事实上，本来就是一个故事。然后你看不下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所罗门王就这个所罗门王就从门缝里面探出他的，就伸出他的手来。结果呢，这个他的头上埋了鹿角。那其实那一段故事就是科西玛里面的故事。所以事实上你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你发现的确这背后有一个背景故事，但那个背景故事呢是历史上真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两千年前，我们主就是所罗门王，但同时呢我们主也是一样，所以一面来讲他就是君王，但另一面来讲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了什么。所以如果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那现在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大部分的时间在哪里，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他就会捐款。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个歌颂诗歌，除了耶路撒冷之外，那么主要的场景可以说就是整个的家庭，可以说整个的这个可以说整个的家庭地，而这个迦南地乃是北迦南，可以说迦南的北边，那是宁夏地海。还有呢，是说还有指什么呢？还有就是说这个黑龙江那个附近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事实上呢，弟兄姊妹，许多人以为说王和良人的两个人，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历史上，我们的确确他是好牧人的良人。等到有一天他回来，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王。事实上，今天已经做了我们心中的王。他带我们进入内室的时候，我们得有神。但是呢，另一面我们要和他上山夜宿，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坐在王的桌前，我们不只是在王的宴席跟前，我们同在，是我们近态的同在。现在呢，主呼召我们要与他同去，要与他一同上山夜宿。就是和他一同颤颤悦悦，所有艰难都在我们底下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那么第一章在历史里存在，一切都平安。但是呢，等到我们和他颤颤悦悦的时候，我们经历许多的艰难，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个天色长蓝，我们再也看不见花山长蓝。那么许多时候，有许多事情让我们是我们不明白，但是不是。就要借助我们，让我们经历，特别当我们串山越岭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些地方经历。所以这就是后面苏拉米尼或者整个哥林多歌所告诉我们。那么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在最后所罗门称赞苏拉米尼，他说你是住在园中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要素，叫你可以把整个歌颂诗歌把它完全解开。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的歌颂诗歌特别给我们看四座花园，四个园子。那么它呢，就是住在园中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苏拉密代表我们，所罗门代表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住在园中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住在基督里。整个的迦南地表现在歌颂诗歌是四座的花园，所以我们好好的再看一下，我们好好的再看一下，这个是雅歌第二章，雅歌第二章， 雅各第二章第十节，我良人对我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中间以往雨水已不过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翻树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无花果子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的歌词啊，你在寒食月中，在陡岩里觅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那这是歌词中的第一座人物，那么出埃及就是住在人中的。那么当然，如果看看这个形容呢，是相当于你形容，或者呢，你往黑门山去，那里去。所以我们要记得，整个以色列，今天的迦南地，如果你往南走的话，一片荒凉。你到了四海一看，通通是黄，通通是死寂的，是没有生命的，到处是沙漠。到了又到了，还是山地。所以真正的，你觉得你好像在一个园子里面，那只有迦南。那第二个园子呢，在第四章。那你如果读这个歌颂之歌的话，你会发现，这是新郎的师父啊。在第二章和第三章呢，你会注意到，就是他们有的是分开的，他们有交通工作，但是交通常会间断。因为什么？我们与时间的光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好，但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睡，因为我们一点点的视觉，因为我们一点的肉体，那个乌云呢，就遮盖了我们与时，在我们与时间去有何不同？所以实际上我们记得。在这一段经历里面，我们常常觉得有一种不感觉的存在。但是呢，你如果读雅各书的话，最好最美的就是第四章。到第四章呢，你看你新郎和新妇存在没有分开，而且没有口角，一切都是最和谐。那么当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你发现他们两个人在哪里？在黑门山上。我们好好看这个第八章。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从亚玛拿地，从示尼尔与黑门地，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新郎和新妇啊，事实上就像什么？就像彼得、雅各、约翰和我们处在黑门山上，非常那可以说交通到了最前面。那么下面呢？你看一下，黑门山下有一座花园，有一座园子。那这个园子怎么样呢？第十一节，第十二，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地，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有所种的，结了籽的，有佳美的果子，并种间花有拿大树，有拿大和番红花、菖蒲和桂竹，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溪水，北风啊吹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们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们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它加倍。那这是歌颂诗歌第二个原则，主说你这人住在园中的，所以出埃及记特别你看见吗？他住在家里的，所以圣经讲到家里是牛奶与蜜。蜜是动物的精华，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代表整个生命的精华。所以就是当保罗说基督那生活的丰盛意志呢，就是他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好像苏拉米住在园子一样。那所给你看的景象是什么呢？所给你看的景象就是第二章那个图画，那是上帝的图画。然后再往前看呢，那就到了黑门山，黑门山底下那些。那这个范围的迦南地就是我们现在十六堂在台中我们一同要来看，所以弟兄姊妹把迦南地讲的最美的、形容最好的，而且和我们心里连在一起最基础的是这里这个。但是很可惜呢，平常我们对迦南地没有印象，我们对于那个地方没有之前如果稍微有印象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么雅各就是给我们还是一样的存在。怎样能经历迦南地一切的丰盛？那特别是迦南地和黑云山的那一段。当然，我们的上帝太大了， 需要整个下来，所以我们需要待6个钟头，36堂，我们训练能把它结束，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到底基督的供应有多少。好了，如果大家看你这个歌颂诗歌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一个景象啊，就是刚才我们所形容的景象。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第3章第6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所罗门的教，啊，该我们不如下去。我们叫所罗门啊，他这个教，那从哪里？从王的大道上来。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从旷野上来，在当地你每次讲的旷野都比别讲的都绿。那么这些呢，他们从旷野上来，因为所罗门的教，你看见是从王的大道就上来。所以在加利利也有特点，就常常你能看见所罗门的教，因为所罗门的教从王的大道过来的。你如果在耶路撒冷周围旁边，你看耶路撒冷在山里面，你有河，什么也没有，你到山走一点点就是。所以可以说，它被沙漠、被山地包围了，是非常隔绝的。从这样来讲，非常好，因为他们的鱼食又很好，心灵交通。所以那个正统犹太，他们认为他们民族最幸运、最单纯，因为是完全隔绝，世界完全丢在背后，他们就好像住在修道院里面一样，是到人烟稀少的地方。但是他们看不起加利利，为什么？因为加利利，你每时每刻你都有可能的事情接触。每次来后，你都可以看见更多的这些资产。每次来后，你都可能和世界来往。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在好像几乎是在修道院里面那些坐在耶路撒冷那些先知们那些长老的那些文士，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事情你远远就在说，他们根本看不见的事情。但是又是稀奇的。我们来到地上，他所拣选工作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木头地方，稀奇。这个和传统的犹太教完全不同。传统的犹太教，你应该到安静的地方，你把自己躲在山上。我们说过，这个耶路撒冷还有个山上。那么，然后呢，可以说非常非常安全。那么，你再远一点，根本是沙漠。所以你看，敌人不喜欢经过这些地方，一丝不毛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加利利反而是一个长城之路，还有这些王长城之路。所以加利利的眼睛啊，所看见的比什么呢？比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所看见更多，因为他们接触了这个事情，他们可以说天天都能看见这个事情。那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胜过这个事情？到底是被世界征服呢？还是能胜过？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主特别拣选一下，甚至用拣选一下你，然后他在那里呼叫他的名字。他的工作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这个耶路撒冷开始，除非他在那儿，但你看见他从那里开始，他的民族下面开始有他的原因。所以就是你看见今天我们仍旧在世界，但是呢，我们不是一直世界，我们却能够胜过世界。今天我们不是把自己放在暖房里面，不是把自己放在玻璃房里面，好像受了一切的保护。你看见吗？今天你把我们所放的地方就像加利利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眼睛就盲目了。你就看见说，有的时候看见吗？看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熏香的各样香粉，这个是谁呢？看那就是我们的家。所以这里很有意思，起头看不清楚。启蒙呢，你远远的看，只知道形状与烟柱，因为你到那马跑的时候，这个烟啊，这个烟柱，是飞扬的时候，的确是一个烟柱。但等一等，最后呢，他看清楚了，哦，是所罗门的教。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如果你在当地的时候，你容易看到这样的景色。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比方说，你看这个第7章第5节，那号作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又是从旷野上来，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指着我们的大道。
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雅各，很明显那个加利利的景色，在中间有王的大道。那现在我们再来一些圣经，这些圣经呢是最不容易的。你不相信的话，你去读这个尼波真理的论述的，他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只好放下，因为你没办法去强烈，这里面是有困难。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方背景是什么？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它的背景，那这些圣经比较容易。我们来看有一些圣经啊，那就是第六章，雅各第六章。让下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然后下一个，我下入核桃园中，要看谷中新绿的食物，要看葡萄发芽了，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所有解经人写到这里，就叫我听到了，因为很细心，一眼明明是在核桃园，而且看谷中新绿的食物，看葡萄发芽，然后再印它印在我们属灵的身上。然后忽然间插出一句话，不是不觉得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那你就能明白这句话。这句话你要明白，你要明白是实际的。你看现在呀、啊，这个现在呀、啊，他到什么？现在他到两个人自己园中，你看见现在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苏拉米在哪里呢？苏拉米根本就在这个，就在什么呢？大概我如果记得住，应该就是我们如果没有理解错，应该就是在西加利利海的西岸。那加利亚在怎么那种果园呢？那里面有葡萄园，那里也有什么？也有什么？也有核桃园。所以呢，你看见在那个时候正在找他两个人。那么同时呢，我们妻子同时不止如此，我们知道我下到河南看谷中新鲜的食物，要看葡萄花样的，所以可见这个地方确实像果园，非常非常丰富。但是呢，就在他看着一半，他忽然看见什么？忽然看见向外观看，重新发现明亮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展开旌旗，军队是谁呢？所以啊，他正在那里看那些景观的时候，忽然间来了一支军队，他们就沿着沿海的大道就往前走。我们说过，他们常常就是小队玩了玩就玩一半，忽然看见那个巴比伦的军队过来了，或者希腊的军队就过来了，那苏拉米也是。你可见，可以看得出来，到处都是果子，到处都是花园。但是呢，就在这个园子中间有一个沿海路。那么从不从加利利海从这个拿到了附近，然后呢到了快到什么加利利的附近，然后一直往北走。所以这里的背景就是加利利的背景，意思只有在加利利你才能看见这样的景观，你才见过明星，才是这里的背景。那有了这个背景以后，现在你能够投定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时候你用的时候，你就能很准确，你就能明白这句话怎么意思。所以很清楚，这明明给我们看，也就是当你在花园，当你欣赏花园，或者在当你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到核桃园里面的时候，那么看看这个石榴开花没有？但是不知不觉，你看，不知不觉，我的心让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所以你看，不知不觉，他这个人就好像到了那个行列里面，到了那个就是军队的那个行列里面。那么他们有增长的时候，他们这个人跑到这上去了。那当然这里他有点意思，但这个背景呢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听这里能清楚为什么加入这一场事？被藐视，因为藐视他们的人住在颜色的，藐视他们的是正统的。藐视这些人，就是后来把这些人定在主家。所以我们要记住，就是许多人，他们你知道这些人的确他们有一个很辉煌的历史，他一点都不错的历史。你看见吗？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是在山上，同时呢，是下面是用沙漠把它挡住，实在把世界完全搁在外面。那这样的历史人，
所以我们知道的犹太人，他们可以很多时间就在犹太话语上。那么这些人他们与主有交通，他们看不起那些，常常看见世界的面，常常与世界有来往的人。但是就是你慢慢的说，新约主所给我们经文是怎样的经文？主不是把我们关在宗教这里，主不是让我们今天把肚子里面像该夫人一样，不是该夫人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呢，主让我们所在的地方乃是像这样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世界好像跟毫无生命一样，你每天可以接触许许多多的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却是一个圣的世界。当你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什么？你里面有一个责任，你要把这个送出去。所以，如果我们在整个的家庭要找一块地来做它，您的开始来，当然来的地方方面，它的工作就是要把你送到全世界各地去。那么就是，他应该给你留下什么故事？他应该给你撒玛利亚的故事？他拣选了被藐视的拿撒勒被藐视的家庭。是外面方面的家，弟兄，这刚好是他工作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在主的心目中，他不只想到以色列，他也想到那些外邦。如果他有机会能够接触更多的外邦人，他的工作的开始应该怎么样？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主耶稣有一次使五个人两到的五千人释放，那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岸，从六月到十二月，那多半都是犹太人，五千人是吧？神为他们摆设筵席，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提醒他们，告诉他们说，现在我所做的就是神在旧约摩西时代所做的。我现在我们新的一代，神在旷野怎样摆设筵席，我对你们照样摆设筵席，我就是你的天上人。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他工作的开始，他第一件事情，头几个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来到弥赛亚那里去，所以他大概走遍了240个人，他真的走够了，为我们要把福音送去，到了每一个会场，把福音要送去，送给他，因为他是弥赛亚，结果没有想到被弃绝，因为这个缘故，他就非要来。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被推到山边；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推到旷野。然后呢，弟兄姊妹，他一面预备他的门徒，那同时，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只是为犹太人在旷野埋下的东西，你记不记得有一次4000人也吃饱？那4000人那次吃饱，不是在地加利利海的西岸。那是加利利海东岸，那加利利海东岸呢？那可以说，不止你在那里看见被鬼附的等等等等，因为东岸这边就是所谓的底加坡里，底加坡里事实上呢，就是外邦人所在。所以那一次世界人主要的出来，所以要记住，主的宴席、主的桌子，不只是为了犹太人，也是为了希律，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你看你的福音背上这些东西，所以你明白吗？当他为什么要把福音送给犹太人的时候，他一家大人做中心，等到最后半年，你看见当他在约旦河外的时候，约旦河外就是底加坡，底加坡是外邦人所在的地方，他以伯大尼为他做中心，出去又回来，出去又回来，就目的就是把福音要送到这些外邦人。所以你不记得那个时候他把他70个人不是12个人，12个人带给犹太的12个，是他用弥赛亚12个出来，但是70个呢，你如果读创世纪10章的话，一开始给你看见70个国家，所以圣经里用70个70来代表什么？来代表整个世界。所以当初呢，12个门徒打他出去是到弥赛亚那里去，那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把70个人出去，要把全世界到外邦人。所以因此现在你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主2年的时间在加利利海，在约旦河外没有，他的心不只是为了他的全，不只是为以色列，
他也是那种
外貌，但是那种权势。
因为主的好像大呼兴起是欢呼万民，
不光是犹太人，
不光是以色列，
是欢呼万民。
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清楚，我们主选择他工作的中心的时候，有他的合理。我们知道那个乃是完全根据神。好，现在为做答的，你知道。自从人堕落，神要挽回，神要救，他要为人预备救恩。那这里主耶稣要降生在这里吗？所以神预备一个小城叫做伯利恒。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就调动整个的环境。本来以色列到了巴比伦以后可以不回来，那如果他们永远不回来的话，如果从那个时候开始征战的话，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因为他们的确。他们的确，无形中有一个无形，他们的确创立一个无形的帝国。你看见了，他们虽然经过了2000年的漂流，结果没有自己的国家，但他们的确建立一个大的帝国，是看别人看不见的。他们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但如果那个时候他们的确从那里出去，再也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重建，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市也不重建，那么弟兄姊妹，别人怎么可能降生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在整个计划里面是牢牢地不能再大的问题。那更重要，不只是我们主降生在国里，我们主也要在这里靠，也要这个根据神的旨意在这里工作。那么他工作中心应该设在哪里？很自然的是下面。所以就是神就在那里开始预备，但是要忘记。加利是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才开始热闹起来，或者怎么说？加利一直不被注意，一直等到等，一直等到公元前的200年，那才突然爆发起来。这个犹太人呢很稀奇，他不喜欢加利，所以他也不死，所以呢，他们对于那种研究，你说是旧约的话，你不带进去那个严格的研究进去，没有办法进去。但到了今天就不同，到了今天你看见吗？就是你看得很清楚，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大概中年前200年，结果呢，加利海周围就茂盛起来，而且呢，现在因为打鱼的缘故，就给扩展开了很多的收入。所以到了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坐落在加利利的时候，那现在他能够呼叫一个渔夫，他能告诉他们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得鱼啊，那并不是偶然的，就没有这个呢，在整个工作计划里面，本来家里是被人放弃，你们旧约根本好像看不到、听不到，被藐视，甚至于他们告不起鱼这个东西，我们圣经里面旧约里面就一种的，但现在他们打鱼，想到怎样的鱼，怎样得这个鱼，就是你发现这个新约。那么到了新约，你就看见整个家庭是蓬勃的家庭，整个家庭充满生气的家庭。有一个原因，因为时候到了，主耶稣也不止降生在国里，他要拣选加利利做他的主台，做他的工作的中心。从那里，他要医治许多伤病人，他要做许多人的朋友。你就是感谢。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加利利有认识的话，我们就说，在神的旨意里，在神的蓝图里面，加利利牢牢的开心。不过呢，就是为了叫加利利能够完成神的旨意，为了叫加利利这块地能够彰显神心目中的迦南地，那因此神已经做很多的东西。时代过来，从创立世界以来，神就做这个工作。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稍微看一看。整个迦南地，你就晓得说，神在这块地上不知道做了多少多少事情。我们好好看这个里面的第二章图呢，就是这第二个不同性的并不重要，我想我稍微的解释一下，就这个代表呢，神在迦南这块地经过多少万年，我们不知道，真的工作我们不知道。
但这里面呢，是代表神在不同时期他不同的工作，他为着要把这个地做好了，然后等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能完成它。然后呢，这些圣灵能用这一块的迦南地来告诉我们迦南地迦南所隐藏的有多少。那我想啊，你如果看看，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图的话，当然是以色列图。那我刚才讲过了，是以色列呢是五个领头，你可以看最左边的呢，可以说是地中海，或者地中海沿岸和沿岸的敌人。那大家看它，这个左边靠平原地方，很多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那个就叫冲击沙。那些因为是靠近海嘛，那个简直就是一个平原。那这个沙都是高山上面冲下来的冲击沙，所以这些土壤呢，它明显都是冲击沙。你看见吗？那这个代表神最近的工作，也就是说，在耶稣要来以前，最靠近主耶稣要来以前，他的工作呢，就神在地中海国的工作，就让那些山上的沙慢慢移下来，就变成了冲击沙。所以你看见了，最大家如果看这左边的话，就是靠着地中海的话，那么你地方沿岸，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个土壤呢，都是冲击沙。那然后大家再看这个，稍微看这一点，也稍微看这一点，也是一点一点一点。那你看这个磁板，下面有磁板，很清楚啊，是的。然后上面有一个，你看黑黑的，一些黑的东西包围了一个像形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基利亚就是加利利。那你看啊，从这个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这一串的地方呢，东中也是冲击沙，所以你看见吗？和地中海沿岸是一样的。那么在两个冲击沙的中间呢，就是中央沙漠。大家很细，在中央沙漠里面，神又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现在对两个来说，那么在耶路撒冷以南呢？你看见神所在那里工作的那个土壤，你看见稍微南边，也就是靠近这个死海这一部分，你看你一大堆的地方是石条片，石条片代表什么呢？石片就代表那个石灰岩，而且是硬石灰岩。那现在我们不管它，就这种石灰岩呢，是虽然你人在山地，它的泥土变成红的，但这些泥土最适合长葡萄，最适合长橄榄。所以圣经里面的果实里说，主要的橄榄和葡萄都是长在哪里呢？长在耶路撒冷以南。那么甚至于到什么？到西布伦的地方，西布伦的葡萄呢，是整个迦南地最好。你记不记得这个波斯泰探子去的时候，结果发现说，那一挂葡萄有两个人在那卡。那原因是因为神为我要产生一挂葡萄两个人卡，他特别制造了那里的土壤。所以你看那里的土质，那里地质，神都设计过。所以呢，你看啊，这个那里土壤是不同的。那么还有一个部分我们不去说它，那么你说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但是呢，你如果仔细去加利利海，神做的很实际的工作，那个工作你看啊，这个周围工作是黑的，你看这黑块，这个可以说它完全被黑块把它包围了。那么这个圣经说加利利海，所以加利利海，因为神做了一个工作特别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呢，是在所有迦南工作里面最后一个最小的一个。继续说，神做这个工作做了好久好久，所以比起这个迦利利海周围神在这块地所做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在地中海沿岸的，或者是沿着约旦河谷的那些土壤，那些是在这个泥土上面所做的工作，年轻了很多。所以弟兄姊妹，简单的来说，在神整个的工作里面，你看见是有它的时间次序。但是呢，如果你要找一个地方，神已经工作很久很久，那么最久的应该就是加利利海。那么这里所谓的黑块是代表什么呢？黑块告诉我们，这里的土壤是特别的土壤，这是普通的土壤，这个是神工作特别工作的地方。 那这个土壤是什么土壤呢？这个土壤原来是有一度火山爆发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地里面这个火山浆就喷出来，喷出来以后呢，然后就变成了一块一块的所谓的玄武岩，都是黑色石头。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土壤呢，几乎通通是黑色，所以它就全部都黑色。在嘉义的周围，几乎通通是黑色，你看就很清楚，通通是黑色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我们不能在嘉义那里工作？那为什么要把背景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要明白嘉义到底代表下来的哪一方面？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要根据神的工作，你看得很清楚，在所有在着神在所有这个迦南地的历程里面的工作，做的最古老的就是迦南地，最年轻的我们看到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有这个不同的土壤。比方说第一个是冲击上，第二个呢就是软一点的石灰岩，第三呢就白的像粉笔一样的石头。这拿到了的两道拿到了你看那个时候不能那种东西不能拿来种东西，所以拿到了很贫穷啊，拿到了的就是好东西，因为整个拿到了的香橙呢是白垩弄成的，那么这是白垩，那么在下面呢是凹凹一种，就是说坚硬的这个石灰岩，那么这个就是产生水果的，那么我们知道说，所以你看得出来，大概在这个大概在什么在耶路撒冷以南，你看都是一些水果。那么还有耶路撒冷以北，就是主要大麦和小麦，那么就跟神在这里所给的土壤有关系。所以实践下来，到第九表示最古老，那就是说不知道多少年神已经做开始做很久了，神后裔。不要忘记，等到主耶稣他出现在迦南，出现在迦南地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什么？这个工作我们要明白迦南地，我们要知道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神有一天让火山爆发，让那个岩石间，让那个火山浆喷出来，面向各地。那实在说来，你如果没有那个火山，就没有迦南。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常常是火山喷射，你如果到纽西兰去，你要纽西兰为什么全世界最美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到处都是火山。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就是火山所代表的灾难来说，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神这样做。但神会说，神后从来有一个工程。所以现在你在用在比较加利利和其他地方的时候，你看加利利的生命，加利利的生命乃是从死里出来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经过死从死里出来的，这个生命是耐死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这样子。神就让我们常常天天都去过非常平安的日子，许多时候神震动，许多时候根据他做了一些事情不明白，但是不要忘记，神做这个工作是为了有一天，当我们有降生在做里面，他工作的地点必须在家里，他在家里面他有一些结果，他有一些话，有一些讯息，你只有在这背景里面，你才能够懂，否则你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个缘故啊，很有意思。你如果到家里面附近的话，你现在我们找得出来的那个他们从前的会堂，比如说拉萨，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这个主耶稣，你记不记得他在那德贝格拉萨？还有德贝下半年，还有德贝什么？不知道。现在就在德贝呀，通通给移植掉了。那今天如果大家去看德拉萨的话，那根本什么都没，一片就是就是一片什么都没有。但你还剩下一点建筑是会堂建。那会场，你到了哪里的会场？那很清楚，你看，全部是黑色，中间是黑色。那不止黑颜色，连摩西的座位都是颜色。那你的摩西座位啊，那你知道中间是会场，那有一些位置拉很多，称作摩西的座位。那现在你还能看见那个座位。所以你如果到内在去，尤其在下半年，有很多人想找彼得的房子，那新房的房子是被打了，这个倒是真，这个倒是。这个倒不是迷信，是的确可以考证。 耶稣大概呢就是住在那一带，而且这个房屋可以是越往上全部都是黑的。后来呢越往上面建筑用别的东西拆了，但是你看后下面，尤其你注意到它一个非常倒掉的一个，你看它的根基，它最下面的那个心里是黑的。那你怎么说那些石头呢都是火山飞出来的石头，那不是不是。你在加拿大你还发现一个特点，就到处都是磨，就是说磨磨的磨，你知道像磨麦子啊，还是推磨的一些磨，而那个磨呢，通通是火线的石头做，都是这样的，都是黑的，很有用。那但是可以说，这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加拿大的特点。但是你不是如此，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耶稣，他在海边对着门徒对着许多门徒讲道，讲到比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讲啥的问题？这个一个人，主耶稣就是那个沙子，他流泪沙子。但是呢，那个种子落在四个人身上，那有一种的落在路旁，路旁的是落在什么？就是落在这沿海路那个王的大，就沿海路就是我们说的国际大道。因为那个人你母亲被踩，一直被踩，被踩被践踏，进了。有的时候我们心就是就像那样的事，你那样的。但是也是说。如果这个落在好土里面，那是耶稣三十倍、六十倍。那现在就是什么叫做？你如果知道神在加利利的工作，你现在能够明白什么叫好土。我们给好土起了很多的定义，我们给好土下了很多定义，我们也猜了什么叫好土。但是就是，我们主耶稣那时候讲这个故事、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对加百农那一代的人讲，他远远的看见农夫在那杀人，所以他知道说，在加利利这个土壤，恐怕是整个犯来最好的。为什么是最好的？因为是火山喷出来。为什么火山喷出来的好土是最好的？因为它里面是咖啡色，因为它是咖啡色，大家知道说黑的东西、白的东西容易反光，黑的东西容易吸收光，所以为什么像白色那种石头，为什么在加在拿它的你弄都弄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贫穷，弄不出来，为什么弄不出来？因为你这个土壤是白的，所以光一照它不会被反射出去，所以它根本不能吸收多少的热。那个生命就不能够长得也是很难的，但是呢你要记得全迦南地都种麦子，大家要记得在迦南地不能种麦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它的土壤颜色黑颜色或者是咖啡色的缘故，所以那个颜色呢它特别容易吸收阳光吸收热，然后呢它长农作物长麦子大麦小麦子比别的地方都长得特别好，特别好吃，很快很快的。所以你如果拿全加拿大麦子来比较的话，你要找一块早熟的特殊的那些果子在哪里，通通在加拿大。那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每年呢你看那个祭司们不是等到这个月节和一条线上的土产的出土呢，那哪里最早熟的，对不对？那么线上出土的所有的祭司都知道那个出土的果子都从这里吗？从哪里来的？从哥拉逊。哥拉逊的泥土就是这个加利利泥土里面最好的，所以你要知道哥拉逊的那个麦子的大麦最小最小的土，就最小最小的土以后呢，结果呢特别收割，然后就在神里地摇地出之。现在你明白，所以祭司都知道能够先摆在神里摇这个舒服的果子从哪里来的，因为只有加利利的土壤，只有哥拉逊的土壤，那些经过火山爆发，经过许多的苦难，所留下来的结果，主耶稣说这是好处。所以你看见所有的大麦、小麦，如果在祭司在跟那里摇的话，神说这个他看得很清楚，这个是哪里来的，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现在这个时间你明白了。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为做加利利，神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个工作是在地质里面做的，那这个工作是最古老的工作。 我们不懂得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遭到国难报复？你看都带来了很多大事，但你没有想到，就是那个火山带来了张玉海，不止带来了张玉海，也带来了张玉海旁边那些土壤，而那些土壤是最能够叫纳米的，所以就是什么叫背景？背景就是圣经里面常用收割来代表，这个什么？当他的巡查他的黄金客人让我们现在他如果看见那个有一片有一片那个田呢是最早熟的，你看见他就把它收割，但这就是起诉里面所说的，你看见吗？有这些收割的果子，所以感谢十四万年前这些收割的果子，为什么感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熟了，所以就把他们吸引，所以感谢这些事情。但也让我们看见，今天背景很重要的一点，那是跟你生命有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生命，那生命怎么能达到成熟的地步？为什么有人快一点，有人慢一点？和好土壤有关系。有的就得经济起来，有的和好土三十到六十。所以大家主恩待给我看一个为何这个上帝神已经工作了，不是的，从创立时期他已经做了这个工作。我们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你可以拿在中立的那个录音，你就知道说这个迦南地是一个所有的地都是神设计的当当给我们做生命的，让我们到基督那舍。那最重要的东西，当我们来看相遇的时候，你看见是一步一步在走。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是好准备，明天我想我们还要继续。那一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里面预言说有一天加勒利的河怎么样？本来的概念是这块河的荣耀。那么加勒利能够得着荣耀，和弥赛亚出现的。弥赛亚拣选的这个地方是他工作的中心，但是不是如此，就在这里弥赛亚展览他工作的成果，就是你和我。所以弟兄们，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到底我们人是怎么做。所以我们明天还要回到弥赛亚书九章，如果大家有空的话，我就劝大家，如果你可能的话，把弥赛亚七章开始读到书九章，这连在一起。你看你神的工作是一个系列，是完整的一个体系，那么这里面有一部分的记忆就是加勒利，所以我们要以加勒利是平凡，加勒利是非常不平凡，因为我们如果到末了的时候，就到耶稣来的时候，要从那个地方又来了，所以就是加勒利果然到了新约，你看又怎么样，现在许多人都知道加勒利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有一点确定，这是整个以色列。我们去过一次就知道，我们常常是先到这个约旦，到阿曼，阿曼到阿曼下了飞机以后呢，大概我们所需要登上尼泊山。如果我们天气好的话，也许能看见迦南的全景。但是常常失望，原因就是因为今天空气污染怎么样，而且我们去一趟，超级天气不好。我去了一次、五次，到现在没有看过迦南。那么不止如此，下来以后呢，你就要过约旦了，这个在耶利哥。那么你在过约旦那天，你心中充满了美丽的憧憬，因为你不是离手约旦的那长江大河。结果你真的经过以后，那就是你不能够看见水沟如此的，所以非常非常失望。然后再往前看呢，你看见死海的父亲一片的光。那么你比较疲倦，所以一路上你想睡觉，结果呢晚上大概差黄昏的时候你才要上。等到你以为你很失望，你花这么多钱走了那么远的道路，终是一片荒凉。但是等到你到了家里，等到你醒过来的时候，这个黄昏的景色不一样，你会感觉到整个的景象不一样，充满了生命，但是充满了。约旦河是充满了果实的，非常充足，但是非常美。到了加勒利，到了这个圣地，不是圣地的丰满，
变成生命的人。
所以就是当你读到这歌颂诗歌的讲到生命，讲到三点，一个是生命的美丽像花园，一个是生命的舒适像果实一样，还有呢生命的清香就是那些法的香气。那么十月到到交易地的这个红色就会人的法会起来的时候，你看看交易的湖景，你再看看那个红光山色，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实在好像有一点天堂，你实在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神都是如此的。但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神是这个要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们，他要把自己的心启示给我们，很清楚那个时候。所以我想我们这主要就是以这些来做对比，迦南地来做对比。迦南地的什么是包括迦，包括迦南地，包括贝门山、连带，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在这里面学习了什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所以放到弟兄大家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明天还有，明天还有三场，后天还有两场，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最少能够把迦南地这一部分能看得清。当然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而且我们希望能把迦南地看得更清楚。那么这个呢，希望大家留口，希望你明天继续带来，因为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完，只讲一部分，希望每个人带一点。希望不要扔掉，就是希望明天再把带回来。那么，而明天我们会送新的资料带给弟兄，那我们闭口一些。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的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在台中弟兄姊妹这样机会让我们坐在你脚前，这实在是一个恩典，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献上。让我们珍惜你所给我们相聚的时间，让你对我们说更亲切更深的话，听我们祷告，靠着你。